创世纪七元集第十四课十四章中文第十四课第一页。在我们讨论这章之前，我会用写时间来探讨某种常见却重要的问题，跟圣经本身的内容相关，这牵涉到相当的学术跟法律用词修订版。
你们会常常在托拉课程听到修订版这一个词，简单来说就是编辑修改过的。而且我知道这会困扰某些基督徒，会被批评说你们没有去读原文圣经，这些原稿著作经过长时间的多次修改。但是我也向你们保证，这类修改版尤其是旧约全书改得非常少。我们知道这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发现了四海孤卷 The Dead Sea Scrolls 全部内容由艾塞尼派 Esenus 书写成书，时间跨度从大约公元前50年横跨到公元70年之前。我们能将四海文献 The Dead Sea Documents 中发现的希伯来旧约全书的话语跟超过数个世纪以来我们所用的圣经进行对比，发现他们两者实质上都一致，就只找到微数不多的贫乏不一而已。也许一段句子在这段和那段会偶尔加字、少字或是修改部分短语，通常会用加以颠字、删以歇字，或者是更改任命或是成名，出于语言演变的关系，那个名字或者城市近期有不同称呼、名称，这些微不足道的差异问题不会影响证据原文的意思。
现在要明白，目前我们使用的现存圣经用希伯来文书写的最古老的旧约圣经文献是大约从公元就百年末期的抄录本，那是在狮子军东征 Crusades 之前发现的。发现四海古卷是一大进步，带我们一下子回到近一千年的那个时代。这一发掘为什么对我们如此重要，是因为能看到超过一千年的时间，古卷内容几乎没有发生实质上的更改，证实了超过这是个世纪以来经过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用手工抄写希伯来圣经，以供后续使用跟传播的严谨态度。而我们现在所读的托拉内容是非常精准的，至少是希伯来的原文部分。
从希伯来语翻成其他语言，我们倒是遇到一些问题。而且第一个旧约全书译本最早从希伯来语翻译到另一个语言是希腊文，是在死海古卷成书前的大概200多年前完成的。这部成为其实是一本 Septuagint 的希腊文版的旧约，经历了几个世纪精确的抄写和流传之下，也被正式得到忠实的保存。因此同样是一份极具价值和精确可靠的文献。然而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真正的巨大挑战是在将一种文化的思维和相关语言翻译到另一个文化和其相关的语言。然而希伯来思维和希腊思维两者之间的思考模式时至今日都差距甚远，很多希伯来语的词汇跟思考无法平行对应希腊文，以至于要选择有些表达接近或者至少近似的语句要做取舍。
而在新约全书内容里甚至更加棘手，因为最古老的新约文献全都是用希腊文来写。但是呢，有一点非常明显而无可争辩的是，新约的作者是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而彻底沉浸在希伯来文化和希伯来思维里。我们可以把希腊其实是一本来跟希伯来旧约 来做比较，并能轻易仔细地找出翻译的问题出在哪里。但是对于新约情况略有不同，因为新约只有相对较少的经文段落的写法是用希伯来语书写，而所有的希伯来文版本似乎是全转移仔细拉文，而不是相反方向。最近倒是有一组犹太学者写完一整本希伯来新约圣经全书，非常大的突破，用来了解耶稣时代的希伯来文化，更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公元一世纪的教会。这本圣经由以色列圣经学会撰写，旧约和新约的部分是一部完全使用英文和希伯来文作对应的版本。对于任何一个认真学习圣经的学员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工具。第十四课第一页结束。第十四课第二页。现在翻译的问题是更加复杂了。当你尝试用希伯来语思考，并要翻译成外语，好比说希腊文，试着用希腊文的思考再另外翻成其他语言，比如说英文。更有甚者，场次以往，特定语言的字汇可以让意思变得不一样。当第一本英王钦定本出版时，一个英文字的意思跟现在的版本来比会显得不大相同样。问题在这，单单要了解一份文献翻译，就必须从文本内容说起，尤其不得避开的部分也是要经过编修来完成。光是把希伯来语翻成希腊文，然后希腊文再翻成英文，就会是当天加一点差异。那你们会怎么想？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一连串不同的英文版圣经呢？但别忘了，圣经也翻译成上百种其他语言的版本，而且大量的译本都翻自英文。让我给你们一个小提示，方便帮助那些认真学习圣经的学员，特别是在新约圣经，少数基督教学者以及更少的神学家会告诉你们更延伸的一些事，是关于很多新约圣经的经文写作如何与旧约圣经的相对应经文来两相比较。听起来是否挺怪的？那什么样的旧约经文可能会出现在新约呢？请记住，新约圣经的组成内容至少有 50% 直接引自旧约圣经。一个良好的圣经研究会教你具体是那些新约圣经是引用自旧约经文，甚至告诉你那一卷书章节还有旧约经文带入到你现在所读的新约篇章。不要只是心里注意到新约的某一节经文或是段落是引自旧约而已，稍微听一下造一下旧约经文，然后读一遍，心里默念旧约经文的部分，然后再带入到新约章节，就像是在读旧约那样。要根据你的圣经版本而定，很多时候新约中引用的旧约经文往往与旧约经文并不完全相同。稍微想一想，为什么呢？如果翻译人员能完全意识到所说的只是直接引自旧约的话，难道字句不会完全匹配吗？常常是因为旧约是翻自希伯来文献再翻成英文，与此同时新约是从自希腊文献再翻译成英文的，而且希腊文的汉译跟希伯来文的意思常常有出入，再加上从希腊文翻成英文，然后从希伯来文翻成英文，那样只会把问题弄得更复杂。然而还有更让人沮丧的是，现今基督教总派有大约近3000个大小总派，每个总派都有自己的一套教义与纲领，那整体来说 圣经译者无论是有意识或是潜意识地强调新丰的是一个宗派或是另一支宗派的教义和纲领，以至于当有机会翻译一个字句的时候，虽说圣经常永远文来写，假如看似不符合他们先入为主的教义的话，他们会用脱离语境的方式替代那一个字或是句子，尽可能的保留那句经文的含义，不超出他们新丰的教义的范围内。所以翻译往往深藏某些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多用好几种版本去做研究，最好是先了解希伯来语和文化背景。我建议大家要有一本希伯来圣经，方便与英文翻译的主节做对照。由于即使你不精通希伯来语，你可以轻松地分辨出两个希伯来词汇是否相似，有可能用两个意思相远的英文字来翻译同一个希伯来字。那么就要找出一点，完整的学习希伯来语就能看出这一个字在希伯来人心目中到底是什么意思。第十四课第二页结束。第十四课第三页，请理解这一点，圣经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所有思绪和经句以及于此含义都是蕴含在当代希伯来文化之内。那么我们的目标是造出原创作者当初真正的意思，因为对我们来说，那些字句应当理解为同一个含义才对，否则我们只会把圣经弄成一份或生生的文件而已，那就是会涉及到切合时代的需求。现在我不是要苛责人，我只是指出 A 点，新约写法各个一本的差异源比旧约还多。还有 B 点，这主要因为基督教各个宗派的教义是以新约为基础，各自教义的论点为的是捍卫自己的地位或是批评特定宗派信念的立场。值得庆幸的是，过去这20多年以来，许多犹太学者开始相信弥赛亚，或者至少用较为开放的态度来研究并思考新约，有一些接触的工作工程正在努力调整新约的翻译，以适得于公元一世纪的希伯来文化思维模式，保持一致的步伐。更重要的是，这项发掘时有一个通称四海古卷公题学会艾塞尼派分离主义团体发现的，我们找到了大量客观的新约经句和神学观点。当初认为是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观点是崭新或是独特的，实际上这类神学迂回及立论早已经在犹大地荒野外的埃塞尼分离主义者中流通适用。所以当我使者为你们连接托拉和新约的时候，我也会偶尔尝试把一部分四海文献放进课程，这样能有助于我们更加理解某些内容对新约作者心中的意义，还有耶稣对广大听众讲过的话和语句的真正含义。而这一切的解读的可能性，在过去这10年到15年间达到比以往的历史更有可能实现。我向你们保证，没什么好惧怕的。当我们学习托拉和四海古卷时，你们对耶稣基督会越来越有信心，信仰会增长且得到更深的印证。新约会有些神秘和让人摸不透的内容，我们很难去掌握。有了四海古卷的对照旧约的真正的帮助下，后期会逐渐变得清晰和明了。
第十四课第三页结束。
第十四课第四页。
好了，理解好这些内容后，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创世纪第14章。
请读创世纪第14章全部内容。 这一章接的内容比眼前所读到的还更渊博。我们现在进入到托拉非常丰富的段落，并要为未来搭好基础。罗德所定居的地区，约旦下谷，是一直延伸到四海，并包括了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座城，基本上是被一个叫吉达老马 Chedor Laomer 的国王给控制着的精化区域。而且在第一节一开头提到，吉达老马显然是跟这一批小国和国王签订了某种相互保护的条约。那现在这里列举出的这些大大小小的王国的名字，无法全部解译成现代地图上某一块特定区域，但是有一小部分是可以的。这地方名叫伊拉萨 Elasar， 几乎可以肯定是亚述，它是由宁鲁 Nimrod 建造的舒哥古城之一，最终是称之为亚述帝国。安拉菲Amraphel 是其中跟基大老马结盟的国王之一。在遥远的北边是一个焦施纳 Shinar 的地区，此地是 Ninglu 成为老家的同一个地方。还有乌尔，这里是亚伯拉罕的家乡所在地。接下来这地方名叫伊兰 Elam， 是基大老马统治的王国，或准确一点的说是城邦，也有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圣经名字苏萨，我们会在伊斯帖基督岛。现今还有别的名称，库兹斯坦 Kuzistan。 要切记，我们会在圣经阅览到大量的人名和地名，经历过无数个世纪不间断的变化，基于语言的转变和这座城市的艺术，到底对国王或是被某个帝国政府政治更迭。伊兰 Elam 苏萨 Shushan 以及库兹斯坦 Kuzistan 全部都是同一个地方。在现代，这地方位于伊朗西南部，跟乌尔的距离只差几英里左右，因此是那跟伊兰很可能是接壤地带。 Tida Tidal E 和 T 王为名，因此它的领土被称作 Goyim Goyim，涵盖现在的土耳其西部和叙利亚地区。你们当中有学过一点希伯来语的人都知道，葛音 Goyim 的希伯来语意思是诸国，也有外邦人的意思。在亚伯拉罕之前，葛音 Goyim 是一个非常通俗的字眼，大部分情况是反之民族 nation 的意思，就像我们现在使用民族 nation 一样。但是一旦上帝将亚伯拉罕分立出来，然后制定他为第一个希伯来人，使他后代成为一支特殊而独特的民族，专为了上帝的旨意而分别出来，歌音 Goyim 这个字在这里就有了一点微妙变化。 Goyim 的意思就是说，除了亚伯拉罕和他的族人以外的所有其他民族还有国家级人们。以至于大约在公元前以前就百年左右，葛音指的是外邦民族 Gentile Nations 或是外邦人 Gentile People 的意思。而这段创世纪第十四章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形。无论谁是古代最后一个修订，创世纪这章节记录的人只是想表明一件事，在圣经原文中提达王的统治该地区没有被记录或者明明下来，因此他就简单的插入一个相对通俗的字眼 Goyim Goyim， 表示提达的确是一个某一支民族的国王统治者。
经过了比较新的考古研究证明，我们明确的知道说提达王所统治的那支民族叫做合体人。顺带一句，在那个时代，合体人是一支人数庞大、强悍、文化非常先进的民族。我怀疑说，在创世纪当初记录下的内容觉得没必要揭示，T 提达王同志什么样的不足。就像对现代世界上多数任何有文化素养的国家而言，现在无需解释不惜总统时之力拿过的总统就只是一种常识罢了。
第十四课第四页结束。第十四课第五页，这些即将发病总统并且发动战争的同盟国王们七统治的领土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势力范围都在我们现今所称的美索不达米亚这里，而且他们空有的领土面积相当辽阔。
这个反叛地区有各自的统治者，我们的指他们的名字如下：比拉、贝拉、比沙、比尔沙、施纳、施纳布、山一别、圣埃贝尔、索尔的无名统治者佐尔。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他们纳贡给基大老妈肯多拉欧梅尔长达是二年之久，来当做缔结和平条约的一部分。如果拿他们跟那四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相比，每一个地方消亡，我有相对规模较小的军队以及非常有限的疆土。在第十三年，由于要地界者不平等条约，结果这些统治者叛变，以为着他们很厌倦叫那功夫这些长缺系的遥远美索不达米亚领主，故而一年以后，基大老马克多拉欧姆尔和他的盟友发兵南下攻打叛乱地区，联军集结在西地谷 Valley of Siddim， 这个山谷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它如今是死海的一部分了。这段在圣经里是其中一个被闪盖的地方，因为当这时间发生后且记录下来指示西地谷的确存在之后，抄经文时 Bible Copier 在抄写原文的时候，他添上现在的四海这几个字，否则没有人知道西地谷是什么，或是如今被淹没的西地谷在哪里。进一步说，当初编辑其实写的字是并非是死海，而是沿海。甚至往后当不再使用沿海后，后来以死海闻名，那抄经文时就自然而然用死海来替代沿海。 正如你们所了解的，这类修改没有一个能代表是执行变化或为之改变或者意思不一样，他们所做的一切是来澄清和道出事实，要不然整个含义会被阴昧和遗忘。这种是最典型的圣经编修的做法。
对你们这些地理爱好者而言，有可能想知道，其实四海基本上分量部分北端和南端，北端是出现在亚伯拉罕的年代，非常的深，深度约为1300英尺左右，直到亚伯拉罕的年代结束后南端才出现的。等北端填起来而扩张之后，接着流入到相邻的南端西地谷的结果。所以等到西地谷被水域填满后，就变成四海性扩张的范围，成为相对狭窄的一部分。
美索不达米亚诸王所走的路线早就清晰表示国王大道 King's Highway， 路线范围从北方大马士革最后一直延伸至埃及。他们在一个叫亚特路加宁 Ashtaroth Karnaim 的地方杀败了理发因人 Rephaim， 又在哈麦 Ham 不确定现今那里杀败了苏西人 Zuzim，并在沙威基列亭 Shave Kiritaim 杀败了伊米人 Emim， 最终到了南方边陲，在西尔山那一带区域 In the area of Seir 杀败了荷里人 Horitas。 之后他们就这番北方再加第四 Kadesh 杀败亚玛利人 Amalekites， 该地也称之为安米巴 Enmishpat。 那么现在 这几支民族叫做利法因人、苏西人、伊米人的，很难去辨别他们。鸡汤课以前我们聊过 Nephilim， 在大洪水之前提过，那是一支强大暴虐的巨人族，据说他们应该是多洛天使和人类女性的交配后的结晶。许多先哲都认为洪水后利法因人、苏西人、伊米人也许是巨人 Nephilim 的一支，他们似乎不是到处可见的一支部落，这样看来似乎更像一种描述，然后他们的名字也反映出各个地区的文化和语言。然而这纯属推测而已，目前不是很清晰那三支民族具体是谁。倒是提到其他的族名，比如说荷里人、亚玛利人还有亚莫利人，也充分证明是属于古代中东部落。第十四课第五页结束。第十四课第六页，当这些有翻译的诸王，他们知道必须对冲着他们来的军队做出反击，并与基大老马王的军队交战于西底谷，所以在没有透露细节的情况下，这叛乱地区的好几个统治者出兵，发起对基大老马及其盟友的战役，然后如大家预料那样被彻底击败。吉大老马联军夺走所有当地的粮食补给、贵重的物品，甚至有些人被抓去充作奴隶。在那个年代，这是正常的战场掠夺管理。那些被俘虏的奴隶当中，优罗德和他的家人，他们被攻击时正好住在索多玛。
亚伯拉罕听到罗德被绑架时，他即刻召集自己家中318个家丁，出发去抢救罗德。亚伯拉罕得知这个消息的同时，他生活所在的地方当中，正好附近有一些迦南部落，他似乎曾与他们签过正式的结盟条约。然而他选择不雇佣任何一个迦南人来帮助他，他宁可带这318命忠于亚伯拉罕的家丁。由于这大多数家丁都出生在他的部族里，他们平时受过战士训练，这点向我们透露了亚伯拉罕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所发展成的部族或部落规模有了一些概念。顺带一提，这不代表亚伯拉罕是他们所有这些人的生父，可以这么肯定，他们许多是女仆或是奴隶生的子女。亚伯拉罕家中拥有很多女仆而被贩卖成奴隶的人，他是他们为家族成员。由于我们熟知那段残暴罪孽深重的早期美洲时代，进行非洲奴隶贸易，提供大量的奴隶被充作农工来源的这段历史，导致我们对于圣经中希伯来人的奴隶制度会有一种扭曲的认知。那个年代，希伯来人的奴隶制度与现代领养定义不会差太远，后者会经常付给一个母亲的费用，来获得他孩子的抚养权，或者至少在怀胎期或是分娩时支付他所有的医疗开销，再加上薪俸。因此即便是亚伯拉罕的直系子孙，一定会拥有超过奴隶和这些奴隶所生子女的权威和继承权。但是奴隶不会被虐待，平时他们是宝贵和北京爱的部族成员，大体上会给予爱戴与尊重。亚伯拉罕和他的战士一路追击这些王，最后直到现今的大马士革叙利亚一带，走了一大段距离。注意到底是四节说到他们一直追到叫做 Dan 的地区，这里又有一个文本修订的问题， 因为 Dan 这个名字是取自雅各的宗子们其中的一位，也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雅各是亚伯拉罕后来的孙子， Dan 是雅各后来的儿子。出埃及以后，这块地名为 Dan， 最后是 Dan 支派的所在地，因此这地区叫做 Dan。 这里至少是在亚伯拉罕应就落的之后得势，而这六百年内不可能那样命名。
亚伯拉罕和他的人马成功夜袭，击打老妈早已经疲理解的军队，兵获的胜利，夺回所有的战利品，还有罗德和他家人被救出来。亚伯拉罕和他的战士在他们灰土的路上受到那些冻的感恩的君王、本地通知者给予盛大欢迎。先已恢复原状的地区，该地居民那回答部分属于他们的财物。第十四课第六页结束，第十四课第七页。从第十八节开始就有一段短暂而精彩的高潮，一起来认识圣经中最神秘的角色之一，那就是撒冷王麦基洗德 Melchizedek King of Shalem 的故事。他除了世君王以外，圣经告诉我们麦基洗德也是大祭司，而且他崇拜 El Elyon 上帝，至高神上帝。麦基洗德去迎接亚伯拉罕，他带了九合兵并祝福他，而且亚伯拉罕把他所得的财物拿出十分之一献给他，以至于这里上演一段有趣的桥段。两位统治者出来迎接亚伯拉罕，索多玛王代表先俄之地的统治者，而麦基洗德代表公义之地的统治者。在这段故事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模式，并维持到第十五章开头前几节，我们很快就会明白它的含义。
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在这里，因为我发现当我们遇到这些怪异的场景时，最好呢仔细地观察它们，因为总是会出现某种深远意义的事，而且这里也不例外。那么谁是买机器的，或是买机器的代表什么？我很高兴你们这么提问。要先明白一件事，买吉西的不是正式名称或是任命，而是一种头衔。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人具体是谁。举一个例子，布希总统的名字不是总统 President， 而是乔治布希 George Bush， 总统只是他担任职务的头衔而已。这页书是目前我们在创世纪所读到的全是所谓的上帝的名称、称呼、头衔。实际上上帝在圣经故事里所用的头衔，好比 El Elyon 伊勒伊罗安至高神，也不是我们普遍的认为的那种名称。然而这迹象确切表明麦基洗德在圣经里是一位上帝的信徒，也许他是位数不多幸存的一神论者，那些只崇拜一个神的人。因此其实没有一个所谓上帝的名称是实际上他的名字，他们全是头衔罢了，但是他们也包含某种含义，就像总统是乔治布希所用的职务头衔那样，以至于这些代表上帝的各种头衔也就表明上帝行事的职责权柄。再说了，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每当圣经提到 El Elyon 伊勒伊洛安、 El Shaddai 伊勒沙代，还有好几种上帝的头衔为名称时，他的意思不是指那种规规矩矩的名字，像四汤姆 Tom 或贝奇 Becky 或杰瑞 Jerry 那样。与之相反，名字希伯来语是 Shem， 在圣经中大多数的时候是指
名声。也因此，上帝的名字是一名生形式，其实有很多种类型。它是指高的神 God Most High， 万军之耶和华 God of the Heavenly Hosts， 看古人的神 The God Who Hides Me， 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 The Lord Who Provides， 我耶和华医治你的 Lord Who Heals， 还有其他好几种名声。非要等到摩西的时代，上帝才真正透露出他正式的称呼跟个人名字，亚维 YHWH， 就好比汤姆 Tom 霍贝奇， Becky 霍杰瑞 Jerry。 亚维 YHWH 不是一种名声或是头衔，所以关于买基西德的称号 Melchi 买基是代表君王，以及 Tzedek 西德代表公义。因此若是一种头衔，翻译成英文的意思就是我王是公义的，或是公义之王。而且这个名字从某种意义来说从此成为那无名之人的名声了。
现在有记载几行珍贵的寥寥属于讲到过这位相当有趣的人物，但是我们需要尽量从这段来搜集资讯，因为在新约用更有力的方式来提及他，这意味着甚至亚伯拉罕遇见麦基西德之后的以前就百年，人们显然会更知道他，远比以往记载的内容还多。那麦基西德被希伯来作者视为是以色列历史最特别的一部分，也许是以色列的属灵未来。我们一起来读新约这个关键部分，并且凿除托拉和新约希伯来书之间的一些关联。第十四课第七页结束。
第十四课第八页，
请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至十七节。古代希伯来先这一级学者倒是对这位神秘仁兄提出一些有趣的观点，导致圣保罗和其他人明显的扬章和相信这类论述为真理，否则不会拿麦基西德跟弥赛亚耶稣 Yeshua HaMashiach 对比一些先要的相似之处。而且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麦基西德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一种象征或是隐喻。哪怕连后基督时代的犹太罗马史学家约瑟夫斯 Flavius Josephus 公元37年100年也正是麦基西德是真实人物。打个比方，我们发现在这我们刚读的经文中，他代表撒冷这一座城的祭司和君王，有证据显示在还没称作撒冷城之前，原先叫西的这一个地方要不然是耶路撒冷，要不然就与耶路撒冷城市毗邻的城市，或是后来的耶路撒冷。有些希伯来抄经文是说麦基西的其实是山诺亚的儿子，那你有可能会问，这意思是说山的第二次降临，或是像山一样的个体，也许是山的后代。不是，这些抄经文士的意思是麦基西德实际上就是真实切实的山，而且那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山依据圣经记录和编念是此时还活着。当然啦，山是从挪亚繁衍分支下来梁山的血脉，而且当时无论任何人在这一刻仍然活着的话，将是完全忠于独一的上帝，那会是山安然度过大洪水。
第十四课第八页结束。